感谢耶稣啊！哇哇，我这两天晚上的敬拜呢，我不是这两天晚上，是这三天晚上的敬拜啊！哇，我们的都有没有经历到突破？有没有经历到不一样？这三天的敬拜有没有感觉就好像我们在5783的时候我们没有经历到的？这三天的敬拜就好像很快的，很快的，它的风吹得很快。以前的时候好像要转一个弯，它需要用，比如说它可能转一个弯，它需要把速度放慢哦，就好像把速度放慢，然后过后呢慢慢走。转过来，现在转一个弯就好像可以马上，可以立刻，可以现在就发生。哇塞，跟你讲，告诉大家，告诉你左边的，你前面的，你右边的，你上面的，你下面的，五七八四一定不再一样了。好，感谢耶稣哦，感谢耶稣，真的真的哈，哇哇，今天我觉得这个敬拜也是一个很深入的敬拜哈，就过去这三天都是很深入的敬拜哈。其实不只是深入的敬拜，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同工的祷告也真的越来越棒哦。今天我们看到是忍耐对吗？忍耐还有恩宠哈，他们两个无间隙的彼此啊，节制啊，他们无端隙的两者这样紧紧的这种的配搭，哇哇哇，真的太棒了，对不对？太棒了，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的五七八四年必定不再一样。哇哇哇，其实真的哈，其实每次的敬拜，情如的敬拜，圣经里面说到什么呢？当怎么样呢？当以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哈，圣经是用彼此对说，所以也就是说正常的敬拜呢，不是跟这一首歌一直在唱，正常的敬拜本身它可以是彼此进到灵里面跟神连接的时候，彼此来到唱歌的两者的连接跟这种的对说，这种的配搭，这种的连接关系，它就是彼此对说的意思哈。我们盼往后的日子，我们看到更多的同工哈，给我们有更多的惊讶，更多的这种的祷告敬拜来到惊讶震撼我们哈。所以一般上呢，我以后把敬拜的时间也留给同工来带哈，也留给同工来带就好了哈。好，感谢主哈啊，那 OK 好，那其实每次呢就是这样哈，如果说我们在做带领的一个教会或者带领的大家，我们一般上最难打的仗自己先打，把路打通了再交给同工，同工就容易了哈。所以呢，我觉得这是每位神给的带领者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这样的心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承载力。带领人，你一定要把最难啃的骨头、最难啃的石头、最难啃的东西自己啃过了，容易的路通了，再交给下面的人，他们就打通了。所以有时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会特地要去带敬拜了啊？我觉得5783年这个通道不大容易啊，所以呢要去打通了过后呢，再交给以后的人，那他们就更加容易了哈。所以我们盼望呢，我们真的就是说这是一个领袖的素质啊，领袖应该有的。我们看到耶稣也是这么做啊，耶稣把最难的十字架的那个最难的、最硬骨头的、最难啃的，自己啃掉了，结果再交给门徒哈。所以呢，我们应当是带领的都需要是如此的一个像耶稣为榜样哈。好，感谢主，我不讲多了哈。我们今天我们很快的，我们就来到了第三个晚上了哈。那其实呢，我觉得是很好玩的东西哈。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滴滴云端，我们滴滴云端的口号就是神的同在在空中哈。 那么呢，我们相信呢，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起来进入神的同在啊！这是我们在滴滴云端，是我们的相信，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哈。好，感谢耶稣。那么呢，如果你还不知道我们的滴滴云端的网站是 www.ttyunduan.com 啊，我们有自己的 YouTube，但是呢，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了，没时间了。那我们有邮件啊，那过后如果你有什么代祷需要，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微信添加滴滴成长啊，然后我们都有代祷者、守望者来到为大家祷告。我们也如果有什么见证分享，你可以添加滴滴警手啊，我们也来到分享你的见证哈。好，那感谢主，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第一天，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第一天，就是我们的敬畏十字哈。所以今天你一定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你一定感觉到哇，这个音乐什么音乐呢？你若你乱搞啊！今天音乐好玩不好玩啦？啊，今天的音乐其实是我特地选的啊，因为我觉得呢，就是过去的时候我们因为在350计划，我们几乎每一天都有不同的音乐啊，所以呢，今天的音乐特地给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体会哈，为是一个刷新大家的一个。过去350天，其实老实讲啊，我们350天到现在又接下来根本就是几乎是每一天都在灵修了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呢，就是可能你不大习惯哈，但是是很好玩的。跟大家讲哦，你知道这是什么音乐吗？这是以色列的一些的古典的音乐，也就是说，我尽量在这十天，我找的音乐是比较靠近，当然我不记得哪一个打哪一个了啦啊，大概是就是说它是属于是希伯来的这种的希伯来古代的这种的音乐啊，有些是比较回到圣经时代的那种的音乐啊，所以我就特地用不一样的这个回到圣经的2000年前尽量最靠近圣经时代的这种的音乐来到帮助大家走进敬畏的实质啊，所以呢当然你慢慢去听的时候，你这个音乐一开始听的时候，我太太说，怎么我听来听去都不觉得这是希伯来歌，我都是觉得是法兰西，说 是法国的什么曲？我太太跟我这样讲哈啊，但是其实如果说你真的让它沉淀下来，你会感觉到一种的安静，一种的安详，一种的对，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的敬畏啊，这是很特别的一种的他们独有的以色列。每次我就告诉大家，每次当我看异象的时候，每次只要我看到有白色的这种情况，我就知道神一定告诉我做什么呢？告诉我说，就是说是天父的一种流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已经进到了第一天哈，所以是我们的敬畏十字。接去的我们继续努力哈。然后呢，也很开心、很欢快的跟大家宣布一下，来临的9月23号，我们继续我们的与主同行了。我知道在这段时间，当我们停止下来的时候，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多很多问题想问啊，有太多太多的问题想问啊，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呢都会发微信给我，然后呢发什么给我，发什么给我，发太多了等等，所以呢，我觉得以后呢，真的 也让我有一个休息的时刻啊，所以呢，以后呢有问题就语主明心再问就好了哈。当然就是说，当然就是我都很愿意去帮助每位弟兄姐妹哈，但是无奈我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我的时间也是24个小时哈，而且我发觉我就说在这4年的滴滴云端走下来呢，我发觉我做的东西要求越来越高，审美要求越来越高，对神的话语的这种的态度也越来越，甚至可以讲说越来越挑剔，那种的很高的这种的要求哈，所以呢，你会发觉呢，我的时间永远不够，因为我做每样东西，我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把它做好。那所以呢，你就会发觉时间永远不够。我要买一个，比如说我要买一个东西，我会做研究，我会做调查，我会跟他的销售聊聊聊。认真的做完每个环节过后，我再会做下决定。所以每一样东西做到最后，我发觉以前并不是如此，现在我发觉就是变成我的时间永远不够用。OK，所以就是可以有问题的话就语主明心问我啦，好不好？然后其他的时候让我有更多时间去享受神的话。我发觉在神的话里面，你找到答案，你找到神的话的奇妙的时候，那是真的很美很美的一件事哈。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来临的这个语主明心呢，我们会是以敬畏十字明心时刻啊。那过后呢，我们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走到了9月30号跟10月7号哈，这2天是蛮特别的，这个叫祝棚节明星时刻啊。那这些东西你问我怎么弄，到时要怎么样之类，我都会告诉你，我不知道，因为呢，你会发觉在带领这滴滴云端的时候，你会发觉呢，每样东西都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都是在敬拜或者在祷告的时候，感觉神要走这条路，就跟大家讲：好，我们走这条路。你说有资料了吗？没有。你说准备好了吗？也没有。然后过后再去准备，每次都是如此。所以呢，我觉得滴滴云端，与其讲我在逼迫的大家长大，我同样的也是大家在逼迫着我长大，所以我们大家彼此逼迫。所以呢，越逼迫越像主耶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经历很多世纪的逼迫，过后就完成了他在父给他生命的旨意与呼召。同样的，我们每位彼此逼迫是好的，但是我讲的逼迫，你知道我讲哪一种逼迫啦哈？我不是讲说拿鞋打你，拿木棍打你啊。当我看到同工们哇，个个在长大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的，我真的很兴奋的。但是开心兴奋过后呢，你就会发觉啊，他们已经长大到这个高度了哦，怎么可以继续帮助他们长大到更高一个领域？所以呢，那就是一步走，一步走，一步走，永远就没有停止哈。所以呢，我觉得呢，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呢，我们永远没有退休。如果有退休的时候，就是我们完全什么都退了哈。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你要不断的长大，不断的长大，不断的长大，长大到一天你可以完全休息的时候，就是你见主面的时候，就是你完全休息的时候啊。所以，我们每一天多一点点更像主，每一天多一点点对付自己的生命，每天多一点点的将自己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我们到时候会祝棚节的时候，也会跟大家一起进行我们到时再跟大家讲怎么样进行哈。好，那我不带拿太大太多时间。我们今天呢，我们正式进到第三课。但是我告诉大家，每样东西都是如此好玩。原本我是准备了2课而已，一个叫感恩5783，我们一起感恩5783。 过后呢，我准备的是叫步入五七八式，我们一起步入五七八式。当我准备的时候，我感觉好像主的话还没讲完，还要继续，我就继续了第三课，叫打开五七八式，我们开启五七八式之门，也就是今晚会跟大家分享的。结果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感觉主的话也还没有讲完，我会在第四课啊，不会在明天，我会可能。再安排一个时间，可能下个周三会跟大家分享笑傲五七八三，我们要愉悦的走完哦，不是笑傲五七八四，我们要愉悦的走完五七八四。所以呢，我觉得呢，我在逼迫大家成长的同时，神在逼迫着我成长。当大家继续成长的时候，大家又逼迫我成长，我们彼此逼迫，所以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我们越来越攻克己身，我们越来越跟从着保罗的教导，在我们人家不再看到我们。他看到什么呢？耶稣就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好，感谢耶稣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很好玩的东西啊！所以笑傲五七八四，你说我准备了吗？我有资料了吗？或者我知道讲什么的？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但是我又是说主啊，主啊，讲都讲出去了，你要我怎样？这就是信心的功课。所以你要知道你永远永远不要停止去拉扯你的信心。如果信心到一天你已经到了宝典的时候呢，那你正式是准备你不要再长大的时候。所以永远要去拉扯你的信心。我们最怕的就是带领教会的牧者们呢，永远。要别人有信心，自己却活在100年前、50年前、30年前、20年前的信心。你不要告诉我说你50年前为神付出多少，你要问的是5天前你为主跨越多大的信心，这才是什么呢？重中之重哈。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真的不要活在过去的。圣灵，我们要活在明天的圣灵，未来的圣灵，所以你的信心要不断的被跨越，不断的被拉扯。所以弟兄姐妹长大，你也长大，一起长大，这样的话呢，这个教会就会越来越什么呢？就会越来越丰盛。所以关键是今天是带领人不再跨越信心，却要求弟兄姐妹跨越信心，这就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哈。所以我跟你讲，我讲这的东西是我做这的东西，绝对不是空头说白话哈。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彼此拉扯。彼此的来到什么呢？折磨彼此，来到逼迫，让我们彼此越来越长大。我觉得这才是圣经里面的这种的这个耶稣对他门徒的要求哈。好，感谢耶稣，我不讲多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开启。五七八四啊，OK，好，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是四个点哈。第一是认识五七八零、五七到五七八九，过五七八四属灵含义，过总结五七八四，过后五七八四我们如何哈？过后当然在下一课我会跟大家分享笑傲五七八四，哇塞，我告诉你应该是会很好玩的。你看到它的标题是如此好玩，你就知道五。五七八四一定会很好玩，第四课一定会很好玩啊！但是没进第四课之前，今天跟大家讲第三课。OK，好。首先，我们先来到了解一下哈。我们现在，我们大概可能你之前有提过了，但是可能你忘记了，但是没关系，我很快的来到帮助大家走过，来到认识五七八零到五七八九啊。那犹太人呢，他有22个辅音字母哈，所以每个字母呢都有不同的意思哈，都有不同的意思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E 哈，比如说 E 啊，它是 Aleph 是代表牛，它也可以代表是父亲啊，对不对？然后呢，bet 它是代表房子，它也可以代表是儿子啊。过后呢，三 Jamal 它代表骆驼，它也可以代表圣灵。四 Dalad 它代表是什么呢？门，它也代表贫穷，它也代表举起哈。所以呢，犹太人希伯来文字本身呢，每个字都有不同的意思跟不同的解说哈啊，个人不同的解说跟意思。所以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啦哈。所以我们在昨天晚上我们有。我看到拉比怎么解读他们的希伯来文字，我们有看到先知怎么预言五七八四，我们有看到圣经的教师怎么教导五七八四。我们从拉比、从教师、从先知不同的角度都整合他们各样的资料，再跟大家分享哈。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部分，因为先知他看东西，他看的大部分是比较属于灵界的东西，那么教师他比较是以一个神给他的智慧去开启神的话，那拉比他比较是以一个希伯来的角度去解读。所以，当我们在全面的看这几样东西，在整合的时候，那基本上你都不会错到哪里啦，明白我意思哈？那么呢，当我们从2010年到2019年呢，那时候呢是属于眼知年知识年哈。那么呢，5780到5789，我们就走进嘴知识年。所以你记得呢？你还记得吗？当时2010年到2019年，常常就先知性聚会啊，什么什么什么大卫的意象聚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先知什么聚会，什么一大堆这样的聚会，很多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是眼知十年，所以呢，上帝就打开他的儿女的眼睛，看到很多很多异象。所以那过去那些年，哇，简直是什么异象，什么异象，什么是异象，对对对对，一大堆，对不对？那过后呢，当我们走进了2020了，好像异象少了嘞，好像异梦也没有多少了，因为什么？他走进了嘴知十年。但是呢，虽然异象少了哈，但是多了什么东西呢？多了一大堆大喇叭。大声音因为当时候呢，当我们跨入5780年的时候，正是我们踏进了冠状病毒的时代，所以过去的这几乎这过去的几乎这五七八零到5783之间，我们几乎听到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等下听到普京死了，等下听到这个谁死了，等下听到这个已经癌症末期了，哇，一大堆真假信息全。世界飞之类等等，然后呢，然后呢，等下这里讲说这里异端，那里不异端，那里极端，那里什么了，哇哇哇一大堆，所以呢，所有的信息都很乱啊。所有今天你可以随便你去找一些敬拜的歌曲，我真的鼓励大家不要去找啊。你找了过后，你发觉呢，哇，原来这样多敬拜的歌曲，你到处找，那你会发觉找到一些呢，它是什么呢？摩门教的啊，一些你找了过后，你发觉哦，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异端的啊，它是什么韩国这个什么？什么天地教会什么之类，又等等等等，又是什么？又是这个全能教的，哇，一大堆，你会发现全部东西乱套套的。基本上，这发生在冠状病毒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相信大家不会否认哈。所以我就跟大家，分辨是很重要，你要辨别属于神的，那是非常重要哈。所以这大概是在我们。进5780之间的这样进入的时候，那还有多少年呢？那还有五年哦，还有五年哦，还有五年。当然，它还是会嘴知十年，还会有很多的混乱。接下来，所以你要知道，里面的要有一个不整动的国，永远不管发生什么，要什么呢？站得稳哈。然后呢，不要被这种风声之类、风吹草动的声，等下拉你左拉边右，拉你拉来拉去，拉来拉去，这样去。绝对不要让这样事情会发生哈，所以这是很重要哈。那这个是整个大局势，我们踏进5780年过后，基本上是这样啊。那5784它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呢？来。大家告诉大家会是非常好玩的啊！我发觉去解读这些的文字、这些的圣经的这些的这些的奥秘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好玩哦。那第一呢，我们来到了解一下希伯来文含义5784是什么意思哈？那希伯来文呢5784呢，它的是 dalet 啊，dalet 是希伯来文的第四个字母哈，它的属值是四啊，它的声音是 d 哈 d 哈。OK， 那过后呢，它的含义是穷、门跟举起。老实讲，这个几样东西很难配在一起的啦，又穷又闷又举起，到底要搞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老实讲，所以呢，很多先知他们解，我们昨天看了，他们有把这三样东西说出来，但是并没有一个指得很清楚这三样东西到底怎么连接在一起。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怎么连接在一起。同样，dalat 也是意含着什么呢？通过他需要无私，和谦卑的状态啊，这是 dalat 的意思啊。OK，好，那我们知道 dalat 的意思。那 dalat 呢？希伯来的学者呢，他们每个字都有不同的形状，他们会以不同的形状去解读它的那个形状的意义跟含义啊。所以 dalat 它是讲是一个弯腰的人形哈，人在弯腰，哦，所以象征着谦卑和包容啊。同样，它也代表 bitut 啊，它是既是没有自我和自我无效化，也就是说，你的老我被钉死了啊，不，里面的活着是耶稣基督。啊，现在活着的是耶稣基督，不再是我哈。那过后呢？他也是讲到是实现人和创造主内在关系所必须的。那我们要你要你你想不想更加多得到神，更加多跟神亲密，更加多的跟神靠近？那么我们要一定更多的对付肉体，达到像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的时候，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能更加靠近了哈。那接下来他说呢，最后 dalat 呢，它的代表结构，它是水平和曲直线的形状的代表，一个网络赋予形状结构，它的形状像是一个阶梯，其结构和克服阻力需要研究。当 dalat 出现在某人的名忠实，它代表坚强的意志、勤奋、毅力、耐心、专注、能力、组织、计划、建设。它向我们展示了接收所需、结构和稳定性啊，这是他希伯来学者对这个字本身的这个形状有的一些解读。当然，这在某个程度上，它是如果是还有其他圣经的验证的话，我们是可以拿来考虑啊，可以拿来附加在圣经的根基的基础上的啊。OK，那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这个 Eric Button 呢，因为他的特会还没有开始嘛哈，昨天他只是一个预告哈，然后进到五七八四他就结束了他的特会，那我特地去听，听了过后呢，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哈，这一位希伯来学者呢是非常有料的哈，怎么说呢？那他就讲说八四嘛是dalat 啊，pay dalat 是84啊，他就讲说呢，那 pay dalat 84呢，他就讲到说什么呢？那你如果看这个 dalat，它是四啊，对不对？啊，它是四啊，然后呢，它是四的话呢，它就有一个好像门的形状啊。那这个 L 型的倒 L 型的形状呢，dalat 是代表门举起跟贫穷啊。那过后呢，如果你看 bat 这个词，bat 是恶啊，恶的意思哈，它是指房屋。房子还有居住地，所以他就讲说呢，如果你看这两者的话呢，你就能看到呢，其实这个门呢，它是建立在子的身上，也就是耶稣的身上，因为它就是这个的转弯是跟子是一样的。那个子呢，也是代表居住地，也就是说神居住在那个地方，神的同在在这个地方，神的帐幕在这个地方。当时五七八二的时候，我们就有跟大家讲哈，所以呢门。他的意思是门打开到居住地，门打开到敬拜之所，门打开到亲密之所啊，是这个意思哈，是这个意思。所以也就是说，在这里呢，他就讲做说呢，五七八四，他的四的 dalat 是连到什么呢？这个门是连到耶稣的身上，这个门是连。 连到耶稣的居所的身上，这个门是连接到敬拜的帐幕身上哦，所以它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解读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一个就是有它特殊的一个亮光哈、哦。当然，他用了这个 Dalet 的这个字呢，他去找大卫的名字哈、哦。你知道大卫的名字代表什么吗？大卫的名字就是神所爱的，或者是受。钟爱的意思哈，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这个属灵的名字，那不然你就叫大卫吧，因为大卫是神所爱的，或者是受钟爱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他说大卫的这个名字呢，有多少个 dalet？两个，一前一后，中间是一个连接。连接这两个门的关键，所以他的解读就讲到说，两个门，大卫的名字连接，这是讲到大卫的钥匙。当然，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经文，讲到神赐的大卫的钥匙，这个钥匙可以打开什么呢？可以打开，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在这里呢，他的解读是有经文的根据依据，所以我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哈。那过后呢，他就解读他说呢，那大卫的强处什么？大卫强处就是敬拜，还有大卫的强处就是征战啊，这两个是大卫的强处。所以他的解读5784年，我们就是要有敬拜跟征战去来到。夺取这个门啊，就是这个意思哈。OK，那过后呢？他也是讲到过去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躺着浸泡，我们躺着的来到去领受，我们默默的在跟神那边亲近。但他说五七八四不可以，五七八四我们要以敬拜征战。这时候就要派谁出场呢？就要派天使老师出场，因为天使老师呢，每次他听到哇那种很打战的音乐，他就特别开心啊，他就哇哇。哇哇！他听到那种很抒情的、很那种等候的音乐，他说：“哦，我睡着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哈。OK，好，那么呢，他也解读这四个门呢。昨天我跟大家分享了啊，他讲到的门呢，圣经里面他说有四个门，我们可以总纲为四种。第一个是讲到的是城门。或者是切入点之年，或者政府城市之门、治政掌权权力之门，所以简单我们简称叫政商之门啊。那过后呢，第二道门呢是通往圣殿的大门，或者神居所，或者居神居所、神居住，也是在于神的帐幕啊。所以这几个东西是连在一起的门户，通往天堂的大门，打开教会应有的五重职分。所以这个第二道门简称就是神居所之门啊。当然，如果现在你的教会已经不是神的居所了，那么呢，那应当别论。但是我们讲的是教会原本有的角色，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居所跟他的子民一起住啊。这是神居所之门，第二道门。第三是家庭之门啊，是属于是通往私人住宅的门，通往家庭的门。家人的福音之门，他说这道门呢是讲到很多人打开心怀来到认识主哈，家人们为你的家人的福音来祷告，就是今年是一个很好为家庭福音之门打开的时候，这是第三道门。过第四道门呢，就是他讲到是金库之门、金融门，教会不再不够，不再是不再不够，而是充裕的、足够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我也把它称为叫丰盛之门哈、哦。所以他就指出了，五七八四啊，这四道门你要来到，注意这四道门，这四道门会为你而打开哈、哦。所以，但是他也说一个关键，就是说呢，不是每一道门都是从神而来的啊、哦。所以我觉得，今天我特地把他的这个今天早上的教导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很重要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第二点，跟大家讲，五七八三年还没有结束啊，所以我们知道呢，昨天， Rabbi Felix 呢，他就讲说什么呢？他就讲Rabbi Felix 说什么呢？他说五七八三是第一集，五七八四是第二集。那他说还没有结束，那还没有结束。其实呢，我是给大家看到一些原文的依据的了啊。那比如说呢，我们看到呢，Aleph 呢是父亲、牛、力量跟领袖，Bet 呢是儿子、房子、家、神的殿、家跟立约，Gimel 呢是圣灵、满意跟丰盛哈，这是 Gimel 的意思哈。那么呢，如果我们看这三者，基本上就是父子跟圣灵了，对不对？那么呢，记得吗？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讲到 Gimel 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到它的 Gimel 这个的字的意思，就讲到人的跑动。富足的人跑向贫穷的人，要祝福他，不是施舍的给，而是转换生命的给。圣洁的父差遣耶稣，透过圣灵要跑动来给予我们生命，以致我们生命得以突破。圣洁的父差遣耶稣，透过圣灵要赐予谦卑的人能力，可以看见来临生命突破。那这是去年我们讲到 Gmail 的部分，对不对？如果我们看这个词的连接点的时候，你觉得很有意思啊？那比如说，在这里呢，希伯来文呢，他们是倒反的，是从右到左，不是左到右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父亲、儿子、圣灵跟门哈。所以，当我们看到就是五七八三是第一集，五七八四是第二集。同样，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讲到是一个富裕的人哈，他跑到。贫穷的人，有需要的人去给他帮助，给他祝福嘛，对吧？所以在这里，你看到父差遣儿子，儿子，他向父求，圣灵保惠师，所以圣灵保惠师要借着这道门来到把这个父亲的恩典。转移转交给他，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认知为父亲差遣儿子与之后的保惠师圣灵向贫穷的人，贫穷的人我们知道 dialect 是贫穷嘛，但是其实这个贫穷呢不一定是物质的贫穷，它是属于承认自己缺乏需要主的人提出上诉施于。以色列神的恩典，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你看到这几样字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开始明白了哈。如果我们再把它配搭跟 dialect 的词，你就大概可以看到父亲差遣儿子与之后的圣灵保惠师圣灵举起贫穷的人，就是承认自己缺乏需要主的人，为他们打开以色列神恩典福音之门，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与他的各样的丰盛。所以你就看到这几样，这个词从 Aleph 到 Bet 到 Gimel 再到 Dalet，它是连在一起的啊。基本上这三者都是连在，这四者都是连在一起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有意思哈。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刚才那个Eric 的教导呢，他就讲到说什么呢？他讲到四跟四二啊，就是说这个 dialect 它是它的这个的幅度是 back 的上跟右边，所以他就讲到这是打开门打开到居住地，还有门打开到敬拜之地，敬拜之所，还有打开到亲密之所这几样东西。如果我们再把它联合起来，大概你就可以这样认知了。父差遣儿子与之后的保惠师圣灵，举起贫穷的人，为他们打开以色列神恩典福音之门，并打开神居住之门。哈利路亚！所以你把，当我们把不同的这个拉比。 他们的教导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讲的东西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是不一样的角度，我们更加加强在里面。我觉得真的太有意思。OK，好，那我们继续走。那我们如果我们以数字的角度去明白这个五七八四的话呢，我们大概圣经里面呢每个数字都有不同的含义。那五七八四，我看今年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我真的想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神的声音啊，因为我在神学院已经教到第三课了，他们邀请我去教第四课啊，每一每第四级，他们邀请我去教第四级啊，是的，我发觉自己太累了，不要去了，没有了，没有，暂时休息一下啊，暂时休息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平台上还有这样多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要好好的帮助弟兄姐妹继续的长大啊，所以总共总共我们才上了第一集哈，第二、第三集都还没有上，所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到数字哈。那五七八四的五是什么呢？五是表明神的恩典、恩宠、领受神的祝福、人所祈靠的，这是五的意思啊。那么呢，七的意思是代表什么呢？象征完美，特指属灵的完美哈。然后呢，一周有7天，音乐有7个音符，彩虹有7个颜色，启示录里有7个教会、7个灯台、7个使者、7印、7号、7角，所以它是一个完美的数字哈。那八是什么呢？八是象征新的开始，是象征这一个。主复活的生命啊，所以这几点我们大概这前面的我们大概这几个都很简单。那四呢？那昨天我们知道有位先知他讲说四是代表创造，我觉得当然他不是很直接讲创造啦，四比较是属于是象征普世性。属世界的、属地的完全。当然，如果你讲到说，在于属地的完全里面彰显出神一个创造的一个意涵在里面，我也是可以接受了。但是它不是说太直接的一个解释了哈。那当然，在这里，如果我们以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经里面就讲到有四风、四方，然后呢，这个四道还有4个活物，4个大兽，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就讲到说呢，其实呢，圣经里面的4个兽有巴比伦的、有波斯的、有希腊的、有罗马的。我们今天是活在罗马的衍生当中，也就是说呢，我们基本上是在最后一个世代了啊，只是时间的关系，什么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圣经里面呢，如果神在创造做一个属地的完全的工作的话，是四为一个什么节点啊？所以我们如果再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他说撒在好土的有多少个土？其实过去我们常常都说3种土，那不对，其实有4种土啊，有4种土才是正确的哈，4种土才是正确的啊。有撒在什么呢？撒在这个路边啊，撒在这个路旁的，有撒在岩石的、浅石头的，有撒在这个荆棘的，有撒在好土的。其实4种，所以你会发觉这是神在全地上做的工作，是以四为一个终结点啊。所以如果我们再看四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有4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掌着4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也是四。所以四大概是属于是一个属地的完全的数字。所以呢，我绝对相信，就是说呢，我们过去走进了五七八一、五七八二、五七八三、五七八四，四的话，今年应该会是一个节点的啦啊。去年我没有讲到节点啊，去年我是讲到说呢，我们大概在旷野的中央，我们要出来了，我们要出来了啊，以此类推啦。OK 啊，那但是呢，我们五七八三完还没出来，所以呢，告诉大家五七八四一定要出来了，哈利路亚。OK OK，好。 那么呢，我如果我们再以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二十四哈，那二十四那因为五七八四哈，五七八四它也是2024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二十四啊，二十四它的数字呢代表什么呢？它代表说是祭司献祭敬拜上帝息息相关，同时它也是双十二哈，二十四是双十二啊，双十二我讲的是圣经的双十二哈，你不要想到去买买买了哈，再不要想你再讲双十二，你再来跟我搞一个双十一，那你就开始告诉我京东啦、淘宝啦、天猫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是不是不是，我讲的双十二是圣经里面有12个24个长老啊，所以他们这也意含着是上帝的力量、权威、掌权、管辖，还有象征完美的基础啊，所以这是二十四。所以基本上，大概你从五七八四的这个的每一个数字来看的话，基本上我们心中已经有了一个答案。等下我会把它连接在一起哈。所以这是属于是以圣经数字来到解读五七八四的角度哈。接下来我跟大家总结一下哈。那总结的工作呢，其实我今天早上已经帮大家总结了。基本上，昨天晚上我们大家从一开始，我们看到第一位先知讲闷，第二个讲闷，第三个讲闷，第四个又闷，第五个又闷，到第十个还是闷。所以基本上，今年我们大家不需要争先恐后。五七八是什么？五七八四就是门，就是门哈。所以基本上，我把昨天晚上每位先知他们有重叠的、有重复的，或者从他们各个角度的，我都把它结合在这段话里面。基本上，第一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祈祷愿主展开我们的大门，也就是说不奇妙之门啊，展开我们的耳朵。听见神声音啊，然后过展开我们的眼睛，就是看异象跟看异梦，过后呢，展开我们的心怀，感受经历它。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在五七八四年这个祷告的部分，这个是犹太之声，它叫我们要。更多的来到往这个方向去祷告啊，那过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五七八四呢，它也是属于大卫之钥哈，大卫之钥匙哈，所以赞美、敬拜、征战，开启五七八四之门。Dalek 呢，是它是穹门跟崛起啊。过后呢，也有卫先知他讲说，丰收之年，神国崛起及创造次序。四是什么呢？四是地的完全的数字。所以我们相信呢，今年的这个的，因为。疫情一来，五七八零一进去，全部东西被打乱了。现在东西要重新的被整理起来，所以地有地的秩序，五七八四它是整理这个秩序的时候，所以大家告诉大家，在这个秩序在整理当儿的时候，你要已经在里面占据先居，那么呢，你的企业才有机会，你的公司才有机会，你在公司才有价值，你在所在的位置才能发挥出有效的影响力啊。所以过后呢，他也说，令人震撼、创造性、奇迹和神圣的创造性的次序啊，会排出来的哈，过后儿子和女儿都要来，所以呢，这是讲到身份的认同，我们要确切的知道，我就是神的儿子，我就是神的女儿。过后呢，他也提出教会建立新的根基，也就是说，教会重新以前是建立在牧者的根基，往后的日子我们都知道。教会的根基就是使徒与先知哈。那过第四点，生活在丰盛的境界，恢复视力，让我们看到，你要先看到， 那你要宣告这个事情才会发生哈。那过后呢，他也跟我们Eric 跟我们讲有四道的门哈，所以四道的门，我们知道政府城市之门或者政商之门啊，过后呢，通往天堂之门啊，过后就是我们敬拜之门、清净舍之门、神同在之门、神的殿之门、神居所之门，或通往私宅之门，就通往家庭的门哈。所以这是讲到我们家人要信主全。家要归主为圣，过后呢，第四呢是金库之门，也就是金融还有财务之门哈。所以呢，我相信这也是讲到神今年要来到，让我们是够够用的，是不缺的。哈利路亚。过后呢，也讲到迈向新环境，开放之门，就是讲说以前是特定时候、特定地点神才做事，以后呢，你到哪里，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字，天的门就可以打开哈。过五七八四的门槛就是打开一道的窗，一道心门哈。但是呢，它是有征战，是很激烈的，所以我们也知道为什么过去几个月征战那么激烈，因为呢，它已经来到了一个节点，就是那个门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要去攻一个城，当攻到这个城门的时候，既是决定你这场仗能不能赢的时候。所以呢，记得大家要加倍的努力。我们有21天，圣经秋季季节，我们一起进行哈。过后呢，有门与钥匙哈，所以这里就讲到说，新的守门者他有大卫的钥匙哈。那也就是说呢，神可能会在你的工作岗位有的一个重新的分配，重新的调整，或者在教会有一个重新的调整，重新的将对的人拉起来，将不对的人把它拿掉。圣经里面，我们昨天看到，其中一位先知也是有提到这点哈，最起码有两个提到有这种的，被取代的这种，所以我们盼望我们都不是被取代那一个啊。所以第五点，他说考验之门，也是基督的身体里面有太多的混合了。有沙的，有泥的，有金的，有银的，有康胚的，有草的，有木的，所以呢，这些呢都要都要重新的被分配哈。过后呢，过后呢，我们也看到其中一位先知啊，最后一位，他讲到说，我们五七八三之后活在一种的涡旋哈，所以呢，有一点像说，我再受不了啦，我受不了啦，我受不了啦，所以没关系哈因为呢，他第二点就告诉我们五七八四，五七八三的涡旋和压力很大，但是到了五七八四，敌人不会得逞，神要释放超自然的稳定啊，过五七八四也是拯救之日啊，他说从未经历最伟大的圣灵浇灌，我真的盼望啊，如果五七八四当时五七八三当时圣灵做的是里面的圣灵里面的流，我盼望五七八四会是外面的浇灌，哈利路亚。那过后呢，他说五七八四步入新的衣袍，从卑躬屈膝到执政，最后他说呢，神的女儿们不要退缩。当他们进入五七八四之门时，你们的羊水就要破了。告诉大家，你们的羊水就要破了，你们的羊水就要破了，你们的羊水就要破了。你知道吗？女孩子在于经历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哦，当她熬到最后，当她羊水要破的那个时候，就是正是最痛苦、最艰难、最熬的时候。你大概已经掉到谷底了，已经就是在那刹那，当羊水破的时候，就是最难的时候。再咬紧牙根把它冲破、熬过的时候，宝宝就诞生出来了。新的使命就发生了，新的工作就开启了，新的事工就打开了，新的经济就来到了，新的门户就打开了，新的恩膏就临到了，新的关系就已经发生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过后呢，Rabbi Felix 呢，他也提到5783是第一级，5784是第二级。那如果我们仔细看哦，他就5784是准备好惊讶和震撼吧。其实如果我们看惊讶跟震撼呢，其实老实讲哦，它未必是不好的哦，对不对？它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不要写好跟坏，我只写是什么呢？我只写着丰盛的与考验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当如果说你真的就像就是以赞美敬拜征战进到住在神的殿宇的时候，你会发觉来的都应该是丰盛的，因为我们已经得胜。那基本上在这个的这章里面，综合了总结了我们昨天晚上的课程哈，所以这个我希望好好的把这章保留下来，截屏下来。对你5784一定很管用，嗯。OK，好，那么呢，没关系，不清楚的话，到时我们会放在网上啊，会放在我们的网页，自己去下载一下，好不好？好，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是清楚的啦啊。OK，好，自己查查自己的网络啊。OK，好，那么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要给大家附加一下哈。那我要跟大家讲呢，其实呢。我们要总结5784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要认真去看什么呢？认真去看诗篇24篇。那如果我们看诗篇24篇呢，它是一首呢荣耀的弥赛亚诗篇，描述了弥赛亚主耶稣基督作为荣耀的王是描述这一点哈。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呢，这位圣经学者呢叫 Graham Scroggie。他就生动地描述了什么呢？他说呢，诗篇22篇中，基督是救主；在诗篇23篇，他是牧者；而在24篇，他则是君王。诗篇22篇描述他的恩典，诗篇23篇描述他的带领，诗篇24篇述说他的荣耀。在诗篇22篇，我们看见十字架；诗篇23篇，我们看到权柄；而诗篇24篇，我们看到冠冕。诗篇22篇是与过去有关，诗篇23篇与现在有关。诗篇24篇与未来有关，看到吗？看到吗？所以呢，我们如果我们真的仔细的去想想，我们在5782年，应该那时候是在于最最最就是开始很激烈的时候，5782、5783。这2年5782跟5783是最激烈的时候。那过后呢，我们现在连跟5784，所以呢，他就讲到说这几章呢，其实它是息息相关在一起的，有讲到救主、牧者还有君王，有讲到恩典、带领与荣耀，有讲到十字架、权柄与冠冕，讲到过去、现在与未来。所以呢，他就讲到说这三篇是好像紧紧相连在一起啊。所以呢，所以我就特地去考察了诗篇24篇，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大家看看诗篇24篇。来，我让今天创意帮我读一下，我喝口水啊。
诗篇24篇1到10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阿们、哦、今天的主持人 是恩宠、啊、哇，恩宠的声音现在越来越有女人味了，哈利路亚。开玩笑，开玩笑。OK， 好好，那我们记得呢，刚才我讲了 Dalek 这个词呢，它代表什么呢？它代表是贫穷，对吧？穷吗？它代表门吗？还有代表什么呢？举起，对不对？那如果你看清楚一点，在诗篇24篇有没有这三样东西？那大家看呢，有没有这三样东西？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啊，看清楚一点啦，有没有？有没有讲到穷？有没有讲到举起？有没有讲到门？有没有？那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的时候呢，大概你可以看到哈，那第一呢，在这里他讲到说什么呢？他讲到地和其中所充满，世界和住在其中，都属于耶和华。他把地建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我们看到24这个数字，它代表什么呢？上帝的力量、权威、掌权、管辖，还有象征着完美的基础，对吧？ OK， 那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他这里讲到什么呢？他讲到谁能登耶和华山，谁能站在圣所，然后呢，过后呢，寻找耶和华的主类，寻求他的面，这是什么呢？这是讲到祭司献祭跟敬拜上帝息息相关，同样也是24，对吧？ OK， 好，那么呢，如果我们看他在这里他讲说什么呢？他讲说就是谁能登耶和华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经，不向虚妄，起誓不怀好意，看到吗？不怀诡诈。如果我们看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可以回到马太福音5:8讲到清心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见神的面。马太福音18:3-4，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大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他用的只是tapainoo 啊，就是像啊，就是讲到谦卑啊。所以他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谦卑他的意思就是承认或者OK 不是谦卑这里讲到说像小孩子哈，他的这里如果讲到谦卑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承认自己贫穷需要主哈，承认自己贫穷需要主的人哈。然后呢像小孩子般的单纯简单谦卑降卑，无心机的或者无诡诈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守节清心，不向虚妄，起誓不怀好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属于一个谦卑，属于一个降卑，属于一个单纯简单无心机，像小孩子。圣经里面呢，他用这个谦卑像小孩子连成用同一个 tapainoo 的词，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是有谦卑的意涵在里面。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呢，他说永久的门，讲到说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这里总共用了四次的这个的抬起或者举起哈，你可以原文是叫举或者举起哈。所以基本上在这里，我们可以在诗篇24篇可以看到 Dalek 这个词呢，真的是完全很直接的在诗篇24篇 彰显出来。所以我觉得要明白的呢，我们真的要花时间好好的用一年的时间好好把诗篇24篇把它背下来，把它活出来，我觉得我们就能更加真正明白哈。所以呢，如果我们看了这几样词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看到诗篇24篇其实就是反映就 dalat 的意思，就有点像把它运用出来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好好的花时间去读诗篇24篇哈。如果我们回到 dalat 这个词是穷门跟举起，也蕴含着通过它需要无私与谦卑的状态。所以我们如果回到把这几个词结合起来，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的明白哈。来，我们请我们的主持人我们请恩宠帮我们读一下。
承认自己贫穷需要主的人，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即是像小孩般的单纯、简单、谦卑、降卑、无心机的心。透过献祭、敬拜、祷告上帝，登耶和华的山，寻求耶和华的族类，神必打开您的众城门，神也必举起你来。永久的门户，耶路撒冷将成为约柜永久停留的地方，我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阿们。所以你看到 dalat 这个词完全的在诗篇24篇可以淋漓尽致的把它表露出来，所以好好去读诗篇24篇。当然我帮你整理好了，基本上他讲的就是 dalat， 就是有穷有门有举起。所以首先什么叫贫穷？贫穷是承认自己贫穷需要主的人。然后呢，这些人是什么呢？就是守节清心，不向虚妄，起誓不怀好意的人，既是像小孩子般单纯、简单、谦卑、降卑、无心机的。这是什么呢？这是表示穷的部分。过后呢，我们看到第二点，他就讲说要透过献祭、敬拜、祷告上帝来登耶和华的山啊，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接下来呢，你的门就被打开，神必打开你的众门，他要把你举起来，永久的门户。永久的门户是当时候呢，约柜呢找回来了，终于可以永久放在耶路撒冷了哈。所以呢，这我们知道到了我们今天，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成为神的约柜，到哪里我们就可以带下神的同在。会到最后他说我们要被取来，欢迎荣耀的主进来。所以诗篇24篇绝对我们可以完全可以看到种种前前后后都可以看到跟5784息息相关。所以当然诗篇24我今天只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那么呢有机会我们自己去挖掘，你会挖掘到更多的宝物在里面。所以如果综合这几点东西呢，我大概把2024的5784呢用这个表已经综合了所有。你如果说看得清楚这个整个表的话呢，那么呢你的5784一定活得不一样。因为呢我们还没进入我们就弄得清清楚楚，我们还没有踏入我们已经弄得明明白白，这时候呢这一年就会走得非常容易。所以记得吗，我们过去我们要跨进去5783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大概知道了很多，我们大概知道5783也不是很容易啊，5783还有很多沙漠啊等等，所以你心中已经有个准备了啊。但是呢今年就不告诉你有沙漠了，今年就告诉你说其实有四种门，然后四种门是哪一种门，我们可以这样祷告，我们可以这样准备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以怎样去应对，我们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去各方面等等，尽在这张画中，应该请吃牛肉面了吧。我自己自嗨一下，其实我自己看这个画，我觉得就有点臭美，有点嘚瑟，就嘚瑟说，我知道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真的真的，这张画好好的收藏下来，因为这绝对是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五七八四应该是怎么做哈，所以这张画已经很明显包含了十几位先知的各样资料都在里面了包含着我做的诗篇24篇的总结也在里面，好好的消化因为这属于是。整个的五七八四的蓝图，所以呢，你大概要消化，也是要慢慢消化，慢慢看，慢慢祷告，每天拿来做祷告，每天看这里看那边，然后做一个导词，那基本上你就会明白五七八四应该怎么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呜，感谢主，我们很快的来到我们如何五七八四啊？好。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如何五七八四呢？其实我已经有画出几个点给大家了啦啊。那五七八四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几个的重点呢，我们把它结合下来的，我们把它的 keywords 就是五七八四的关键词哈。我们大概有6个关键词哈。那第一是穷，第二是门，第三是举起哈。那第四呢是信哈。第五是敬拜征战，第六是居所，这是六个你在五七八四不可以失去的六个点啊。那第一是穷，穷是什么啊？穷，等下我告诉你啊。所以大家来，大家跟着我背五七八四。第一个是穷，但是你不要乱乱讲了哈。那你讲穷的话呢？等下你说五七八四，你说今天我去滴滴云端上课，然后呢，那个不知道谁一诺就讲说五七八四就穷，所以五七八四我们都会很穷。你把我害惨了，对吧？对吧？不是啊，五。五七八四呢，其实穷是承认自己缺乏，需要主，所以它是谦卑的意思啊。OK 啊，那这个我等下再跟大家讲。来，大家跟着我，五七八四，第一样是谦卑，五七八四，第二个是门，五七八四，第三个是举起，五七八四，第四是信。五七八四，第五是敬拜征战，五七八四，第六是居所。OK，对了，零贫穷啦，是真的哈。那 OK，那你看啊，那我有经文的依据跟根据啊。穷其实它的意思是承认自己缺乏，需要主啊。然后呢，然后谦卑哈。那如果我们看这个词哈，他讲说什么呢？那他说虚心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哈。所以如果说我们看这个虚心的这个词啊，他所用的是doxa 啊。doxa 呢，其实很多其他的版本在别的地方，它是把它翻译叫什么呢？它是把它翻译字界是把它翻译为什么呢？贫穷哦。所以 doxa 呢，在马可福音翻译，因为常有穷人，常有 doxa 和你们同在，有一个寡妇，穷寡妇，有一个 doxa 寡妇啊，对不对？那过后呢，路加福音14章21节，他说什么呢？他说那贫穷的也是用 doxa，所以在这里呢，如果正确的翻译。应该翻译说"贫穷的人有福了"，而不是"虚心人有福了"啊。所以这是原文的依据。当然，这个中译版把它翻译为"邻里贫穷人有福了"，这才是比较正确的翻译。但是呢，在这里如果我们认真的去看呢，它其实应该被翻译叫"承认自己邻里贫穷的"。承认自己邻里缺乏的，或者是叫谦卑的人啊，这是会更加好一点的翻译啦哈。所以呢，这绝对不是讲到穷哈。所以呢，这要怎么做呢？怎么叫承认自己邻里贫穷呢？怎么叫承认自己邻里缺乏呢？怎么叫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呢？那我教你一招哈。那这招应该请吃牛肉面的哈。那我问你哈。一个人可以拿着圣经这样笑，我想问下他，你看了这个拿着圣经在这里笑的人，他比较可能是初信的，或者信了10年的，或者信了50年的，或者是已经是很老的油条的，你觉得他属于哪个行列？ 他是刚信主的初信徒，或者是信主应该大概有五年了，或者信主大概有十年了，或者是已经是老油条。初信四年，还有呢？还有其他的呢？你看了这幅画，十年老油条啊，十年了。你们有没有在教会服侍的？一般上这样的表情，哪这圣经可以笑的？一般上都是初信徒啊！我告诉你，越在教会越久，越没有笑容。我告诉你，你看这个表情，我会告诉你，他真的是刚性的，就是如此之单纯。对啦 ，OK OK。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知道初信者他有一个很我们没有的东西，就是初信者很谦卑，初信者很谦虚，初信者很谦和。最起码他在不懂圣经的情况，你教他的时候，他会带着这样傻乎乎的笑。赞成吗？赞成吗？当然啦，你不要跟他讲其他东西啦，你教他圣经，你教什么他都听什么。赞成吗？赞成吗？对吧？所以呢，基本上他是初信者，不管他是老板，不管他是企业家，不管他是谁，基本上他来到教会，你做牧师，你教他什么他都听啊。所以基本上刚信的他就是谦卑、谦虚、谦和、虚心、单纯、纯净跟洁白。赞成吗？赞成吗？对了，也不会怼牧师啦，是啦，也不会评道啦。有些弟兄姐妹不是来听道，是来评你的道，评看你的道讲得如何这样。所以呢，我们要怎么邻里贫穷呢？就要来到尝试。尝试怎么样呢？对，老信徒也会爱读圣经，但是老信徒他不会这样傻乎乎的看着圣经笑。老信徒比如说这些天当我在预备这神的讲道的时候，我越预备的时候呢，哇，我告诉你，哇，我挖掘了很多宝贝的时候，哇，我真的觉得神你太伟大，你会那种的饱足，那种的满足，而不是这种的傻笑啊，这种的笑啊，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哈。OK， 好，那么呢，我怎么讲冒充初信者的？你要邻里贫穷，你就说来到主的面前说，主五七八四会是一个焕然一新，或者完全的次序的更新，或者是不在过去的次序。是一个新的次序，没关系，主啊，我是刚信主的，我是重新来认识你，我重新的，你不要把自己当成十年的信徒，二十年的信徒，你就说，主啊，我是刚刚信你的，我要重新认识你，我要从一开始好好的来到，重新的学习这本圣经，重新学习敬拜，重新学习祷告，重新学习。如果我们能带着这样的心智，那我们绝对可以走向承认自己缺乏需要主的人，承认自己贫穷，邻里贫穷，需要更多的来到主的面前领受人，这是第一招。真的，这个叫冒充初信者。你不要来到，因为新的次序，新的各方面，你不要来到就是说我很会，我很厉害，我很强的，哎呦，我这个，因为它是全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重新一起重新学过，把过去我们认为最对的，认为不会错的，认为各方面都重新的来到，好好的学。这就是一种邻里的贫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要好好的来到去学习，叫冒充初信者。说主，你知道吗？圣灵最容易充满谁？就是刚性的。圣灵最容易的来到在谁身上工作？就是那种真的来到生命界。对啦，就像单纯所答的，单单纯纯，简简单单，虚虚心心，谦谦和和，谦谦虚虚，谦谦卑卑，洁洁白白。最容易被圣灵充满，所以在新的一个环节里面，真的冒充初信者，主啊，我把我过去十年的这个各方面我都扔在一边，我重新来到你面前学习，做得到吗？很多人未必做得到，但是没关系啦，做到做不到，你跟神交代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哈，这是第一点啊，穷，承认自己邻里贫穷啊。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就是，诶， 接下来就是门啊，接下来就是门。OK， 那门的话呢，对，要丢掉我们的框架啊，不要来到神面前倚老卖老。那接下来呢，门呢就会为我们打开哈。那么呢，如果讲到门的部分呢，我们大概诶。等一等啊，我的 PPT 有点乱掉了，怎么会乱掉呢？OK。哦 ，OK， 没关系啊，就这样先哈。OK， 好 ，OK， 这个我回去再整理啊。那门的话呢，第二点呢，就是就讲到说神会来到为我们打开哈，打开的门就是正商之门，或者是神居所之门，或者家庭之门，或者丰盛之门、丰富之门啊。所以这几个门，我们在今年也是要留意的，也是要更多往这方面去祷告的啊。所以呢，所以第一个是。穷，第二个是门，所以呢，好好的为你这几个门去祷告，我相信神会兴起在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可以在这种政治之门、这种政商之门发挥影响力。神也会在我们当中兴起一些，就是说，神居所之门，还有家庭之门，还有丰盛之门。那这我不多说了哈，然后但是呢，这几个要点呢，哈，这几个要点呢，我们看到，就是说。门的要点，昨天因为女先知有提到哈啊，我就让恩宠帮我们读一下哈，这六个要点我们被提醒一下啊。
五七八四之门上的要点：一、打开的门可能看起来晦涩难懂，毫无意义，而且可能会被忽视；二、有些敞开的门并不迷人，而且是看不见的、隐藏的。只有那些有洞察力并在圣灵里的人才能察觉到他们。三，有些门不是上帝指定的门，要警醒，不要属肉体。四，有些关闭的门可能看起来像是结束，但这只是开始。五，相信上帝打开大门的时间，要有耐心。六，因为这是80年代的十年，或者呸，也就是嘴巴。宣告神的话语在这个季节是最重要的，不是每一个门都是从神而来。
好的，好的 ，OK， 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六个点呢，就是我们在注意门的部分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来到去用这几样去审查哈，审查一下哈。所以这是门的部分，门我们讲了很多了，我就不想再讲门的了啊。那接下来就是举起哈，那举起呢，我就给大家画了两张画，漂亮吗？我画的图画。那最近觉得玩这个画就蛮好玩一下的哈、哦、啊，所以呢，就是神会帮我们举起哈、哦，举起对不对？举起啊，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举起的话呢，圣经真的重复很多遍都提到，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其实是谦卑的哈、哦。必降为高哈、哦，那过后呢，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谦卑的必升为高啊，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啊，上下段都有重复提到。同样的，我们看到呢，路加啊，使徒行传2:33，他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他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啊。所以这同样是讲到举哈、啊，那举会举我们到哪个位置呢？那基本上我们知道哈、啊，那这个举的部分呢，我们大概能看到神版。神不只是开那个门啊，神要把你举到什么呢？政治、商业影响力的钥匙啊，或者是神会把你举到教会团契祷告殿的钥匙啊，或者是神会把你举到家庭家族信仰的钥匙哈，或者神也会把你提到财务财富经济的钥匙哈。所以呢，这里呢，我们看到当时候是大卫是有这个钥匙，他才可以打开那道门哈，才打开那门。所以当然在大卫，我们可以看到不只是敬拜之门哦，同样也可以看到他在。 政商之门、影响力之门、家庭家族信仰之门啊，包括啊财富经济之门，包括祷告殿、教会团契之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啊，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也真的要求主，就是在五七八四兴起守门者啊。当然可能神今年会把你举起来，把你放到某个位置，把你放到某个的影响力的之门，以此类推。所以呢，这个守门的人就是有这把门钥匙的人。所以呢，跟主祈求，跟主祷告，就是说呢，主，如果你把我放在这个的家庭家族之门，主，你让我有这把钥匙，我要打开这个家族这个家庭的福音之门，让我的丈夫信主，让我的孩子信主，让我的父亲信主，让我的母亲信主。如果神把你放在的是这个经济之门的，你就可以在经济之门跟主说我要这把钥匙。所以我相信如果讲到门的话，他一定是有守门者的，不然的话不会用这句举起啊，举起。如果我们看诗篇24篇的时候，我们看到众城门啊打开，主要把你举起，把你抬起，对不对？所以呢，一定是有守门者，一定是有钥匙啊。所以我们要注意，真的在今年跟主钥匙啊，守门者跟守望者是不一样的。这个我在我们的神的代祷者系列就有跟大家讲了啊，可以去听一下啊，神的代祷者系列当时就跟大家讲啊，守门者跟守望者不一样。守望者是一个祷告代祷守望世间的人，守门者是有带着那个权柄守着那道门的人。所以这是举起的部分。接下来呢就是信啊，信啊。那如果我们刚才看回这个圣经的刚才我们看的是诗篇24篇齁。那如果我们看回诗篇24篇的话，我们真的不难发现齁，不难发现当时的一个真实的状况是如何齁。那我们看回诗篇24篇的时候呢，我们能看到的我的诗篇24篇跑去哪里呢？OK, 等一等啊，诗篇24篇。OK, 好。好，我打开诗篇24篇。OK。那诗篇二十篇呢？二十四篇的时候呢，我们不难发现哦，从一开始在这里讲到地和其所充满，世界和居住其中都属乎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如果说你现在是在一种很安逸，在一种王宫，应有尽有，要什么有什么，或者是呼天唤雨的时候，那一般上你大概相信地和其中充满的世界和居住所有的都属乎耶和华，他把地建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你大概是处在这种状况，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在的状况并不是如此啊，你现在在的状况大概是在那种沙漠熬炼旷野那种很艰难很不容易的时候，你说你能相信地和其中充满，世界和住在其中都属乎耶和华等等等等吗？真的非常不容易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信呢，你就要把它建立在什么呢？就要建立在主。既然你这样多的先知、拉比、圣经的教师都预言有这道门了，主，我相信你，我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我相信我不管现在我的位置再怎样，我的情况再怎样，我相信诗篇20篇上帝仍然掌权，我相信我现在所遭遇的是神给我的考试，但是我知道考试及格过后，我会走进各样的美好， 好，我会走进各样的得胜。我虽然我现在发觉我年纪大了啊，或者是我白头发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仍然相信你的医治可以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这种的相信，就是说你现在在是一个倒反的状况，但是你依然可以相信，就好像说我告诉你说这辆车可以开在水底下，我告诉说这个马是会飞的，你相信吗？可能你不相信，但是呢，这种的相信我们可以在诗篇24篇的这个前面这段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呢，你依然可以相信，你依然相信。所以呢，就是讲说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不管你的5782年过得如何，5783年过得如何，但是呢，但是我们看到呢，就是要神要恢复我们的眼睛。当耶稣要来到为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祷告的时候，圣经记载着说，耶稣要祷告之前，他要恢复他的眼睛。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的不是我们现在所经历面对的，我们要看到的是神的预言，我们要看到是神说的话，我们要看到的是神透过那么多先知说这个门会打开，他就一定会打开。我现在不管我的环境如何，我仍然相信神在掌权，我仍然相信神会改变我的环境，我仍然相信我会突破，我会转化，我会改变，我会不再一样。阿们，阿们。所以我觉得我们第四，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因为在诗篇的这个前半段，他们当时我们看到他们又走过死荫的幽谷，又走过各样的艰难，各方面又敌人面前摆设宴席，各方面等等多艰难的时候，死荫幽谷各方面，到过后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哇，他说他第一段就说呢，地和其中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住在其间的都属乎耶和华，他把地建造到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中。这是对神何等的相信，相信他并不会是在你风调雨顺，而是相信如果你每天你的信仰都是风和日丽，天色灿烂，那基本上你没有办法考验到你的信。我相信这个信，我们在5784年，我们要跟主说，主，我相信我们已经看到了他正在发生。我们相信这句话，他讲说什么呢？当你们进入5784之门时，你们的羊水就要破了。哈利路亚！我相信。OK，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呢？我用的词不是敬拜赞美啊、哦，我用的词是敬拜征战。甚至你也可以讲到说赞美征战啊，也 OK。 那么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看了一个，这也是我画的啊，这个啊越来越有意思啊。OK， 那这个呢，它就是我们看到有赞美有征战。所以呢，今年我们不再是躺着那边来到哦，主啊主啊，我领受高牧，领受恩高，领受高牧，或者是啊、哦、主啊，你填我填等等。今年我们要征战，我们要来到介入，我们要努力的去往前的推，因为呢，我们可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在刚才的几处经文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哈。那这里讲到赞美征战，今年不再是躺着来到去浸泡的时候，今年是要你站着来到征战去夺取的时候。那我们在这里呢，他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那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这两个词你一听就知道是一种说，我要登耶和华的山，我要站在他的圣所。然后过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所以就是讲说，主啊，我要寻求你的面，主啊，我要努力的突破到见你的面，主啊，我每天西格达拉巴沙格达巴西格多罗摩苏格多罗摩，就是要得着你，就是要摸着你。甚至到最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寻求你面的雅各。雅各是 跟神摔跤的，而且摔赢神的人。所以你看到这种事，它不再是一种温和的东西，那乃是说，主啊，我要见你的面，主啊，我要见你的面，主，我打战，我征战，我突破，我熬过，我冲过，我压过，我熬过，我各方面，我就是要见你的面。所以呢，是处在这种的状况哈。所以呢，这个是处于是敬拜征战，或者是赞美征战。当然让我想想一下，因为为了让大家5784年可以笑傲5784，那么呢我们就要真正的来到有一些比较实际的方式哦，实际的一些的操练，实际的一些的聚会，帮助大家继续的在5784年可以得胜又得胜，哈利路亚。OK， 好，那么呢我们最后的他讲到是居所哈。那居所呢，我们如果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呢，就是说呢这些人他们做什么呢啊，这些人到最后呢就是要什么呢就是要来到就是要来到到耶和华的山，就是到他的圣所。过后呢要来到见他的面啊，这样的人齁、啊。所以呢到最后呢这些都是在什么呢，都是回到回到 Dalat 是 back 的那个宽。所以呢又回到什么呢，他的居所齁、啊、回到他的居所。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今年我们这个祷告啦，启示录21章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从宝座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居所啊，所以呢居所，神的我们要努力的进到圣所，努力的进到跟神面对面，努力的进到跟神紧紧相扣，努力的进到他的所在之地，努力的进到圣殿至圣所，既是会是我们5784年常常会提到的东西。所以如果我把这些 keyword 都把它打出来的话呢，那我们大概是就是这几点哈。第一是穷，第二是门，第三是举起，第四是信，第五是敬拜征战，第六是居所。所以呢我们用那个简读的话，就是上帝仍然掌权，就是信。我们承认缺乏，就是谦卑。然后呢要敬拜征战，进入他的居所。他就举起我们成为守门者，开启我们的门户。这基本上是5784年的一些关键词齁。愿今天晚上这个的呈现这样的一个分享，多多少少可以给我们更加简化的去明白所有的东西。你知道博士的工作就是把简单东西讲得很复杂。那么呢我不是博士，我就是要把很复杂的东西讲得连主日学生都能听明白，那么呢我的讲道就成功了，我的讲道就讨神的喜悦了。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不是关于你，是关于弟兄姐妹能明白多少。所以我盼望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很简化的解释，希望可以大家可以明白到这六个点齁。那么呢如果说你是比较复杂博士的，你就看这张。如果你是复杂博士的，你就看这张啊，慢慢的去消化，慢慢的去摸索，那么呢你一定会摸到一个底啊。如果你简单像我的，你就看这张。上帝仍然掌权，我们承认缺乏，敬拜赞美进入他的居所，他举起我们守望者守门者。 他开启我们的门户，那么就非常 OK 了，哈利路亚。哦，仍然打错了哈，等下我修改一下，谢谢大家哈。所以如果你是博士生，那你就看这章了哈。但是老实讲啦，这章是所有的含义都在里面了，所以希望今天晚上的分享多多少少祝福到你，开启到你，启发到你。最主要是你空空的来，一定要满满的离开。祝福大家，我是以诺，你的朋友，你的知己，你的伙伴，你的玩伴。我们来临周六，我们继续见。每天晚上继续努力的，每一天继续努力的做什么呢？敬畏十字。我们今年我们继续突破。祝福大家，我是以诺，加油。
神他是荣耀的君王，他要成就伟大奇妙的作为，让我们一同拍掌欢迎，因为荣耀的君王现在就要降临。
众神们，你要抬起头，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起来欢呼赞美他，向神说举手称颂，地和其中所充满都属于他。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起来欢呼赞美他。我们在这里欢迎你降临，万军耶和华配得一切尊荣。臣们，你要抬起头，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起来欢呼赞美他，向神说举手称颂。和其中所充满都属于他，那荣耀君王就是耶和华，起来欢呼赞美他。
祝大家晚安。